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正如你已经赐福了以上的一段时间。主啊，怜悯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在错误的认知中间信仰受了影响。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经常被你的灵所引导，归回义路，认识义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所有未可被造灵界的天使也有可能犯罪吗？好像当初的撒旦，在天使犯罪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字，不是当时的，是以后圣经讲的，叫做有蒙拣选的天使。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使中间有一些有特别神的恩典保守他们，所以就使他们不至于犯罪。神许可一些的天使，甚至任凭他们去抵挡神，结果就因他们所行的宣布他们为抵挡者，叫做撒旦。有任凭一些的使者跟着他们去行，这就变成了邪灵物。那么到底天使中间有多少是跟随那犯罪的天使长来抵挡上帝的呢？奥古斯丁有一个理论很特别，他说那一个抵挡上帝的天使跟着天使长走的那个数目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数目就等于以后蒙拣选的人的数目，就是讲很特别很特别。我奇怪奥古斯丁哪里来的这样的思想，所以这就填满了灵界里面的见证者的数目。后来我去查了，真的奥古斯丁的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话。但是这个 confirmation 就是神再一次的就把那个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以后，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神就给他们以后有一个呢很特别的拣选，使他们不得不犯罪。正像我们被神拣选蒙恩的人，在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在地上还有可能犯罪，但他们蒙成全以后，在天上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个时候就永永远远没有再犯罪的可能。就用拉丁文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叫做 non posse peccare， non posse peccare 的意思 no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这是第四个事情，完成的成全。全职与代职侍奉之间有没有清楚的界限？福音机构可以按牧吗？其工人是传道人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传道人。大家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传
道人。但是有一些传道人可能不是真基督徒。第一个不是真基督徒的假牧师，姓尤的尤牧师下地狱，犹大。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说蒙了拣选的都是传道人，耶稣自己选的犹大还是一个第一支。所以你不要看组织，不要看圣灵的工作。当一个教会看一个人有神的呼召给他按牧的时候，不是教会有这个权柄，教会不过追认神的呼召。神赐使恩道，我肯定认识遵行神给他呼召旨意的工人。所以神呼召一个人，教会看出这个人有神的呼召，就给他这个案例。案例不过是追认神的呼召，案例不能把人当作上帝的仆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就按他几十次，越按会越矮一点。如果有神的呼召，就是没有人案例还是传道人。但是为了使神的国度、神的教会清清楚楚，更好按规矩来案例传道人。马丁路德说，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的人都是祭司，没有分别。这个是违反或者要抗拒罗马天主教的 hierarchy， 就是他们那一个阶级的制度中间，这是圣品人，这是普通的基督徒， 那么这种思想不是圣经的教训。天主教甚至有一些正典，把一些人高为封为圣徒 canonize things。 圣经说不是的，凡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都是已经被成圣的人。所以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说，我写给你们哥林多教会中间的圣徒，就是上帝的百姓。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说，按照真正的本质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称义，都是圣徒了，都是祭司，我们叫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为了避免混乱起见，宁可把责任交给那些教会看出有神呼召同使命在他身上的人，来安立他们做牧师，让他们可以安排圣餐圣礼的事情，才不自分了，是这个意思。相对的东西我不要把它绝对化。上帝如果与你同在，唐牧师为什么你会孤单？你这句话是叫做似是而非的话。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哎，回答，就论到我身上，我要谨慎的。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对不对？那保罗自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有。在哪里？你说在心里，在基督里。什么在心里？喜乐一定不在心里，是在基督里。如果你的心不在基督里，就没有了，是在基督里有喜乐。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我要老实告诉你，我心里大有忧愁，不但我告诉你，连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做见证，我是常常忧愁。哈哈，这个传道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要喜乐，但我常常忧愁。我想你这个人呢、啊，这个应当逻辑强一点。我说我很孤单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与我同在。我说很孤单的意思是说，很少人看出我在做的工作是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当然神知道，我不知道还是神嘛，就是你不知道吧。在大学中间有宗教人生哲学的课程，牧者可以借此传福音，但很多人对福音不关心，有的反对，应当怎样教这种功课呢？这个人大概是大学里面这个宗教哲学课程的老师。请你教的时候呢，第一要有很清晰的理性，第二很客观的分析，第三很周全的了解，第四很恳切的表达，第五很灵巧的应对。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就是不懂人家的事还一直劝人。从前我小的时候，一个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偷东西？我说我没有偷啊。他说不必讲，下一次不要偷。我告诉你，我若不信你书，死我都不忘记那个老师坏蛋。我没有偷，他假设我偷，然后劝我下一次不要偷。今天很多人呢，对别的宗教的教徒传讲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把别的宗教误解了，不明白他们到底宗教里面的本质好处在哪里，然后就一直把他们骂作是魔鬼，来快快叫他从鬼主中出来来信耶稣。我不是说这个世界那些基督以外的没有魔鬼的工作，不是，但是我说宗教性里面有一些是神在自然启示中间那些反映心灵里面很重要的本质，我们要去注意到在宗教性里面那个追求有它好处的一面，怎么去给他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除非基督来把这个义成全。所以叫宗教哲学需要刚才我讲的那些是什么，你再听录音带就是。罪是归回义，是 lifetime process， 是由自己发出了，是哪一种的自己？你自己归回上帝的自己，这是因为圣灵用上帝的道光照你，给你发现你是罪，神是义，而基督是在罪与义中间的义者，把你带回上帝，到上帝那里去，否则你无论如何靠自己也不能归回。其动力是 work of Holy Spirit， 而 interaction among the group 群体互动或者个体在群体中间受的影响，两样都不是。这个归回的动力 是上帝的道，圣灵用上帝的道光照你，使你认识基督，有认识他所成全的义，然后呢，你就被他所改变，以至于你背叛的动机同你的意志柔软变成顺服，被他正常化以后，你才能回到上帝面前。这是个别的。请问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就是永远得救？看你哪一种得救吗？如果你是掉在海里拉出来那种得救，以后还要死的。如果你是病得半死，后来医生医好你，还要死的。如果你是参加神医大会，后来你 cancer 后来好了，以后还是要死的，那么那就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如果你的得救是罪的赦免，圣灵用神的真理道重生你，借着基督的死的以复活，把上帝的生命放在里面，上帝赐给你永生，永生就是永永远远在神的面前过作，这个叫做永生。那这种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一定是一个恨恶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继续追求圣灵的光照耀他，继续顺服圣灵引导的人，这样的人是永远得救的。请问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三个义，我们大家来看，这三个义是上帝的义，这个义还有义人的义。我们大家来看这一节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站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第二个义，这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与其他的两个义的差别在哪里？这三个义里面，第一个义就是上帝的义，第二个义就是在福音被显明出来的这股上帝的义，第三个义就是在这个义里面被称为义的义人义。所以这三个义原来就是一个义，就是神的义，神在基督里面使人称义的义。大家说，神在基督里面使人称义的义，使人称义的义就是神的义。这个义就是在基督的死义与复活赐给人的那义，这义就是叫人称义又成为义人，那义就是同一个义。请问唐牧师，赐义是怎么来的？所谓义就是有所要有所求，叫做义。大家说，义就有所要有所求。你说啊，我要吃啊，这个叫做义，食义。我要读书，这个叫做求学义。你说我要结婚，这个叫做结婚义，对不对？那么这些义呢，就是里面有所要有所求，你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本能，这个叫做义。思义是什么意思呢？这思义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个体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为了自己，而且在圣经这个意志已经包含着败坏以后以己为中心的那个要求，以己为中心，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益处，甚至在己中间有损害别人的那一个有罪性的己的那个意念，叫做私欲。所以这个和邪情连在一起，邪情私欲应该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正情正义可以好好荣耀上帝。有的人说，哎呀，基督徒不可以有邪情私欲，那我就不可以结婚了，那是掉在刚才二元。一定要快快把它改掉。这位死人还没有信主，快要悔改前下了就死了，就下地狱死了。这么差的东西怎么拿来给上帝用？你们常常上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说谎，明天快快去改它，我都吓了一跳。你好在我刚强壮胆为主很久。那么私欲是怎样来的？那我们提到有了罪以后，这个私欲存在的人心中，但是第一个怎么样呢？第一个犯罪的亚当，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选择以己为中心，是选择以己为中心，私欲被牵引。那么这个私欲被牵引就是自己那个意念要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是神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以神为中心也是神所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所以呢，为什么说以自己为中心是犯了罪呢？圣经说这是神宣布以后我们只能追认的事情。你认为佛教思想体系的矛盾是什么呢？背后是不是有灵界势力的介入？以佛教传福音的时候应从哪一种角度里面来进入？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被造的时候某一种潜在人的本性的一种成就。所以这些呢，宗教性同文化性的存在，是宗教同文化存在的背后动因。如果没有宗教性，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存在；如果没有文化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而宗教性的文化性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宗教性，人有宗教的需要，人有宗教的追求，人有宗教建立的可能，人有宗教系统成就的可能。但是呢，这些宗教性同文化性如果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没有真正真理成为宗教从信仰里面的内容。当宗教性被圣灵引导在启示的真理中间的时候，会发现应当敬拜的是神自己，应当借助到神面前的是基督自己，应当作为道德标准的是基督的行为自己，应当成为我们这个与神之间交往的是圣灵的工作所达到的那个果效。所以这样呢，宗教性只有在神的启示真理之下才能归回正途，文化性也只有在圣经里面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里面才能归回正途。所以如果人的智慧聪明成为产生文化的基本这个原因之一，而这些智慧聪明不享富于神智慧的道之下的话，人的智慧聪明可能变成人类文明自己的危机。以自己的聪明来误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智慧来杀灭自己人化人类文化结晶同人文化的成就，这是很可能的。所以呢，以自己的成就来毁灭自己的成就，这是人的文化危机。但是呢，如果人把这些智慧聪明作为文化原因放在神智慧的灵的引导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文化带到一个更加靠近神真理的地步。所以呢，在文化界中，在宗教界中的人，你不要随便骂他是众魔鬼的计，背后有什么？那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背后没有什么，你后面就有什么，什么人？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讲到很严重的事情，那些背逆上帝的人顺从心中的恶魔。所以我不认为只有那些给鬼辅助的才需要福音的能力，那些好好的西装笔挺的衣冠禽兽思想聪明的哲学家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 Power Ministry 不要把它限制在那样肤浅那样下摆的地步，听懂我的话吗？今天你叫一个乡下给鬼辅助的人抛锚满地的人一毫，同叫一个大思想家从他的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归向耶稣基督，你需要的能力这个比那个大几十倍。我这么说因为我知道神就呼召我感动我给我特别的一个这个负担，去对文化界里面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工作。我知道我要花多么大的力量来在神面前顺服他才能做的工作。至于在乡下看见那个被鬼附着，我按手为他祷告几分钟就搞定了。我17岁的时候奉献做传道，在我不知不觉中间，那些比较这个普通的能力早就充满了我。但是呢，到我真正装备自己用更大的能力来把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知识阵营中间拉出来归向基督信仰的人，我发现需要更大的能力。所以用我的思想的眼光从神给我的引导来看，那些所谓这那样才叫做圣灵能力的，实在是对圣经能力的了解太过偏差玷污了，求主怜悯你。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们，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也需要能力，但是赶鬼从来不是恩赐。哎，注意听啊。 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大家说谁有权柄赶鬼？你说那些有灵恩的人 nonsense， 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了权柄赶鬼，因为你没有用，所以你不知道你有了，懂吗？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权柄，已经有了，但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因为你自己还在怕鬼，所以鬼就抓住你的心里，先把你捆绑了，你就没办法赶鬼。很多事情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就因为不顺服圣经的原则，没有抓到看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在很简单的事情上搞得复杂的不得了。我看得很可惜，你手中有一张支票几百万的，你一边放在这里一方面讨钱，为什么呢？你以为那是普通解释，孩子涂来涂去，你不知道那里面签字里面的应许是多大。所以保罗，我求主给他开你心中的眼睛，照明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你们有多大的指望，多大的能力，你们的经验所获得的丰盛，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主给我比你早知道，当我就悟到我有那个权柄的时候，我就终身应用那个权柄。你们明白？你们甘愿去做一个谦卑埋藏，其实不是隐藏，是埋藏的。一面埋藏，一说我很谦卑，你快要死了。你已经把上帝的恩典埋藏在泥土里那样子了，你还以为你谦卑？上帝要从你算账，多给谁像谁都要。神既然已经给你权柄，你不用，神有一天要算账。我不是说哎，来为主工作，我不，我把审判台放在你面前。因为题目是罪义与审判，你们不用神给你恩赐，神要算账，神要审判。我从17岁侍奉主，不是因为我经验多，不是我经历多，不是我修为大，不是，就是我认定神把权柄给我，我一定要用。神与我同在，我一定要勇敢。福音在我身上，我一定要传。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思想哲学体系超过上帝的道，我一定要高举基督。这个信念比信心比信息更要紧，信息很要紧，但你用神的灵充满你的信念把它带出来的，这个要紧不等于不属于那个，你要注意。现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应当做勇敢做见证的人，都是没有信念的，就一边传福音一边主爱你，真的吗？耶稣是多余的救主，主啊，不要讲了，有那些人生气的，你没有信念 ，no conviction， no confidence。你一面看，上帝一面看，人听了会不会反对？你怎么做上帝的不？不可能的事情。有的人以为，哎呀，我做传道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不够读书，到美国读几年就有能力。我告诉你，读了一定能力更减少。因为在美国读书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我不同你讲笑话，你多去读书，你多一点知识，少一些能力，那么你说我就不必读书，不，你一面做一面读，那就又有能力又有知识，懂吗？啊，你说我现在多多吃，不做工，使所有体力都堆积了才来做，就更有力，所以你这一个月专吃补不做工，完全躺在床上一直进步。一个月以后你出来连站都不能站，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堆了很多体力现在蛮有力了，因为你一个月不站，你的筋都软了，你连撑住自己的量都没有，何况太水过中一站就跌下去。所以现在整个基督教界自己骗自己，哎呀，我多几个修为我就有能力， nonsense。我坐到美国去人家就尊重我了，我如果坐了神学我就厉害了。如果你读神学而没有学到神呢，你越读越糟糕。读神学是要学神，读宣道是为了要真正去把道宣出去，或者读了一套东西没有宣，那是讲方法。我想太多事情要批判，太多事情要大声呼喊。现在还有一些人 为了怕人家不要接受他，他整套理论不是圣经的，他就故意到神学院去搞到一个修会出来，然后呢讲的都是完全反对圣经的思想，但是好像是已经神学院公认。所以如果神学院专门 legalize， 那就不是神主差派仆人，这就神学院正在犯罪。我要很严谨，我不要 legalize 那些不是神主 confirm 的运动，所以我不得不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但是引起很多人对我不信任。我没有别的道路，我一定要清楚，因为太少人要讲话。请问自己是在上帝创造人的那部分呢？是灵呢？或者是魂呢？或者是前轮呢？或者是体呢？你在讲什么？你有几个级啊？啊？在哪里啊？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很爱中国人的叫做什么 William， 还在名叫什么 William， 很爱中国人的啊，我去见他那个时候是80多岁。这个人他对中国政策这么强调的时候，他说呢，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啊。那不是你，是你的屁。那我不，那是你的胸膛。我的身体，我的头发。那么你在哪里？啊、想来想去，那天没，我就是你，我就是我嘛，我就是你的臂，不但臂也是臂前面的皮啊。我同你说，就是你的口不是你，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我到底在哪里 ？Where is my self？ The word called self， where is that？ 你说我在好像太上面。我在那好像太下面，我在那好像太前面，好像太后面，那我在哪里？我的心哪里？那糟糕了，你的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对不对呢？transplant 啊，你把你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所以你在哪里？我告诉你，越想越不懂你在哪里。总而言之，你就是你，把你的自己归向上帝，就是全人的归向。你不能主啊，我的身体归向你，灵魂还保留。今天我们把自我分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混乱。很多教会专门请灵性好的传道人，怪不得他们的传道人身体不好。请灵性好的比较容易，为什么？他身体不好不必负责任，给他薪水少一点，因为灵是不吃饭的。还听不懂？请灵性好的来，那么呢身体也不必来，也不要，因为灵性好，所以很多灵性好的身体都不好。我告诉你，今天我如果说道牧师这次神学讲说我不能来，我的灵来好了，那我的身体不来，我的灵来，我一来你就去了。所以你的这个自己归向神，这个己是什么？就是全人。当然上帝说，主，我儿要把你的心归我。但是讲那一句话的上帝也没有忘记对保罗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免得留下一部分，那以后在天上找不到另外一部分，发现糟糕，另外一部分在那边，在地狱那边怎么办呢？神的计划与安排与引导有什么不同？神的计划是永远定的，是绝对的，是普世的，是不变的，是人人相同的。神的引导是在历史中的，是个人的，是每一个人因人而异的，是与完环境等特殊的条件有关的。举例，神的旨意，我们就成为圣洁，掩蔽隐形。神的引导，有人结婚，有人从来没有机会结婚，还有的人结婚了，太太死了，再结婚再死了，再结婚再死了，经过4次有太太的经验，那么这个叫做神引导他一次经验都没有，神引导你有4次的经验，这个叫做因人而异，这个叫做个人性，这叫做相对的。但是呢，结婚要圣洁，不结婚也要圣洁，这个叫做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神的引导是相对的，神的旨意是普世的，神的引导是个人的。 安排呢是外界的，引道呢是内界的。什么叫做安排呢？就是为了达到神的某一种的这个计划，神就许可有一些外界的东西正在这个安排你的步骤。举例什么例呢？很简单的例，又拿被丢到海里的时候，神不准他死，就安排一条大鱼那天肚子饿把它吞下去。安排，你看在那一本书里面安排出现几次，就是安排。安排是外界的，引道是里面的，安排是客观的，引道是主观的。我同你们用的名称呢，不是随便讲的，你再问每一题我都可以开一个神学讲座。爱罪人，你恨罪我，世界上有什么原则？就是同时又爱又恨。你看你的孩子练脏得不得了，你气死了，你得告诉他了，下一个钟头带你去吃啤酒，你要听见他现在已经穿得很漂亮衣服，弄得满脸都脏，你气死了。你又很爱他又很气他，爱他的人气他的脏，所以结果你就拿一个毛巾来擦他的脸孔，一面擦的时候，为什么擦？因为爱你。为什么擦？因为讨厌你的脏。又爱又恨就并同时射箭出来，就是这样简单。赵世光要做牧师，林良堂的创办人，他的妈妈提了一个孩子，他说你要怎么的，我就打死你呀、啊！他怎么打啊？用手巾打。结果没有死，变成创立了林良堂，所以叫做又爱又恨啊，就是这样简单。圣经的真理很广，怎么样传讲上帝的话才能完全建立合适上帝心意的教会呢？很好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全面教导真理，你就要全面学习真理。今天的很大的毛病是什么？耶稣快要再来了，哪里还有时间读神学？读一半他来了怎么办？给他骂死了。所以快快啊，讲，结果糟糕，讲了两个礼拜讲完了还没有来，大家讲讲还没有来，就讲来讲去那几天道理。那么最后建了很多教会，那些教会都是专门听浪子回家那几天。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说这是又是布道会，我一定来的。但每次布道会来，我就听同样的道理，浪子回头。所以每一次传道人来布道的时候，就讲浪子回头。而每一次传道人开布道会的时候，讲道都比普通的主的崇拜好。所以每一次浪子回头没讲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浪子就回头一次。他每次回头就听回头那一边。除此以外，他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为什么呢？传道人没有全面的教导，因为没有全面的学习。所以你们呢、啊，尽可能在神学没有毕业前，所有重要的theological issue，有重要的事奉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快解决。要很高兴拿个文凭出去，要做什么？很多人文凭拿到了，收，人家一问第一天就倒了。修道用时方，恨早，到用时方恨早，你有没有恨早？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用，所以你不感到你少。许多做妈妈的大学毕业，以为自己修了一大套东西。等到他生了孩子，三岁孩子问他，他都不能，他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笨。你要勇敢面对那些反对你的，尽量做他们的朋友，尽量。神、人、己、物与鬼，但是因为这几年我特别提到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为一个己之间的对焦性，所以我今天要把他所提的一点把它除掉。把我今天提的一点放进去，就是对于无的关系，在神学里面不是能够占那样重要的。但人与灵界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了他怎么样站在这个位格与人的身份的地位上，像神、像己、像人、像鬼、像天使，怎么样表现的，应当成为我们榜样的生活。耶稣基督把位格地的对焦责任交代清楚了，耶稣基督 把在地上做人的这个身份应当尽的这些关系之间的这个一个行动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感谢上帝，他对神讲了什么话，他对人讲了什么话，他对自己讲过什么最重要的话，他对无界讲了什么话，他对天子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他对魔鬼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圣经都记载了。这为一个祭之间的关系，耶稣怎么样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罪人的差错在哪里，怎么以义的完整性告诉我们罪的亏欠在哪里，怎么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人的责任应当是什么，他都交代了。好，我们现在讲下去，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拉好的时候，我再说那叫做义，这关系被弄坏的时候那叫做罪。所以罪是不但是使人脱离神永恒的旨意，罪使人脱离神永恒旨意中间为人所定的本位，不守本位，罪也把人与其他为一个祭司的关系全部弄乱、弄玷污、弄断、弄坏，这个叫做罪恶。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思想下去。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事情吗？照相机的架子，三只脚撑着一只向上，这一只里面顺着三节，你向上以后再转，再向上，你要再把一个照相机放在这里，对不对？这叫做照相架，照相机的架。麦克的问题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三只呢，转了一只，马上呢，随着电子破坏。所以这个三只转了一只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支架是决定它垂直不垂直的位置，就很简单了解，是用这个来顶住它。如果这个车子是四个角的，那这四个角里面断了一个的话，那么呢，它还可以稍微像样的站在那边，就叫做现象界的独立。这当你把重心放上去的时候，他那个本质的支持已经没有了，马上就翻不过来了，马上就不平衡了。这个叫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距离。现在我发现了有另外一种东西，它的垂直线不是建立在支撑的上面，是建立在均等拉力的上面。像许多的广播电台，他们那个发射台用很薄的很细的那个铁架撑得高得不得了，而完全的下面没有衬托的东西，那怎么不可以站立得这么高呢？他用均衡四方的拉力来决定它的垂直线，你看过没有？
比如说这个发射台，然后这发射台这个铁架在这里，有了上面呢就是它的天线，下面呢尖尖的，把尖尖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泥的上面，那怎么能站住呢？还有很多的线拉，右边的、左边的，一个脚拉，一样长，每一边一样长。结果不是撑的，是拉的。它属于单车，不是这里撑它，就这边拉的。拉杆要好的是那边拉过去，所以它不是被撑着，是被拉平的。
这均衡四方的拉力，也就是代表那个正当的关系使你很奠定着天地之间的存在。一个人能顶天立地好好做人，不是不需要付代价。一个人能够站立，他的存有指向神的宝座，站在世界上，站在一个这个控制世界荣耀上帝的地步，不是偶然的。他的关系要弄清楚。今天我要提供给你们的就是年轻人好好搞好你的宇宙际关系，不是单单搞好你同学男女关系，不是，不是单单搞好你同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的关系而已，关系到这些关系的总关系，那就是什么？神给你的位分，你怎样去彼此拉平，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自己的关系弄清楚，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对灵界里面天使与撒旦认识清楚，你知道怎样去平衡这些的力量。 我告诉你，这又正又直的义可以使你站在那里不犯罪。义就是 straight， 义就是 right， 还记得吗？希伯来文是 daga， 正直，你能站得正站得直，在神的义中间建立起来，你把这个关系都拉平了，这不容易，这叫做合宜，这叫做不过分，这叫做不急，这个叫做正直，在神的面前公正处理一切的事情。那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样保持这个关系？我们要用罪的四方面对关系的破坏来产生四个名称来看这个事情。如果你把罪只当作是一种的行为的话，我告诉你，你对罪的了解就像那些大法官一样的肤浅。对不起，如果中间有做法官的，我要讲一次，你是肤浅的，因为你看罪不是从行为来看，除此以外你也没有办法看见。而神说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当一个人还没有杀人以前，他先恨人。法官说他既然还没有杀，我不能判罪。神说我已经判了，因为他恨他们。所以呢，神看内心。基督教伦理是一个动机伦理，基督教伦理对存心的方向比对你行动所做的个什么是更重要的。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如果你用这个原则来建立你的人生，那么你要看能够看别人的心，如果能够真正正确了解别人的心，然后你再决定你怎么样做人，你会免去许多的麻烦。哲学家冯友兰提到，研究哲学不要受那些哲学家所写的哲学论文的内容所欺骗，要研究写这些论文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感到这是很聪明的人的话。许多伟大的理论背后没有太伟大的动机，许多说的头头是道，使你头头都点的，后面不是真正的道。你要非常谨慎那个动机的问题。所以呢，我现在看的不是单单行为，不是单单行动，付诸于行动的外表的这些的生活层次里面的东西，那个更深一层人的那个位格与神对存性的那一个动机和那一个层次里面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四方面。第一，罪是一个状态，罪在还没有变成行动以前，罪是一个状态。 Sin is a state， Sin is an attitude。 罪是对神的义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我再讲一次，罪是对神同神的义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 The state of rebellion， The attitude of disobedience。这个对神的义同神的自己背叛的这个状态，这个叫做罪。当你还没有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以前，你内心的深处有个背叛神的心智，这个心智的本身就是一个罪，而且是比重罪更基本的一个罪的重心。你说我还没有醒出来啊，我不是里面想想罢了啊，那不是罢了，那是不能罢的罢了，那是神一定要对付的事。你里面的动机，对神的背叛，对神的义的看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你里面有一个动机的时候，神就看见了。所以呢，上帝定撒旦的罪的时候呢，有许多许多的天使不服气。上帝说你有罪了，那些被他的军权所管制的下面的那些看见他们的将军竟然将被定罪，他们不服气，所以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就跟他的将军去了，形成了宇宙之间一个背叛的一个大团体。这样撒旦以邪鬼物灵的存在就变成历史的一个事实。许多时候呢，神看到那个最后的动机的时候， 没有神的智慧的人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会呼喊说：“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照样，当一个有分发时代认知性的人看见有某些运动的背后有一些危机的时候，他讲出来，当代的人看不见。等到那些人看清楚的时候，这些人早就死了。神不许可你可以谢谢他，因为你连谢谢他的资格都没有。听不懂就算了。神是看内心的。当上帝宣布说你有罪了的时候，圣经用了很简单的、很清晰的一个名词表达，擦出他心中的不义。神擦出他心中的不义，这个擦出是以至高的神自己的智慧看到的，别人没有看到。神一擦出，神一宣布，神一宣布的时候，许多人来不及跟从，他们就跟着他去。我擦出你的不义，别人没有擦出，我擦出，别人没有看见，我看见。所以神是神，神看见。罪是什么？对神同神的意背叛的状态。 The attitude and the state of disobedience of rebellion to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个叫做罪。第二，在谈到人对人的关系的时候，罪才变成一个行动。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大家说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从这个内心对神的背叛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结果一定达到的必然的后果就是社会同其他的位格受到亏损。没有一个人在毋庸置疑的时候不可能伤害别的位格。你今天我很自由，所以你说马上两个头给你打到了。他们说哎呀，你还对他说不要吵，聚会要安静。他说我的头痛啊，主会医治你。他说岂有此理，是你打我。没有，我正在自由，你明白吗？没有一个误用自由的人不再同时损害了别人，因为你被罩在对焦性的位格存在里面，不是被罩在绝对自由的自存性里面。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自在决定某一件事，你的错误不能影响别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只需要向你自己的亏损负责，因为罪在对神在这个错误同背叛的状态中间已经产生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对社会同他人的损害行动。这样的法律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开始了他们的责任，法官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决定他们的职业。第三点，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是一个奴役自我的权利。 The power to bind ourselves， The power to enslave ourselves。 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比所有希腊哲学家以前是讲过的更清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当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以为我正在抽烟，他没有想烟正在抽他。当你正在玩牌的时候，你说我在玩牌，你是给牌玩弄的。当你以为你这还是主动的时候，你就是被动，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自由的不自由，不自由的自由。你正在欺骗自己，你没有看见罪是个自我奴役的全能，一个 power， a power to enslave yourself。 所以呢，当你以你的自由开始在罪中有份的时候，你也就是在当时你决定出卖你自己自由的时候。 当你把你自由一出卖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其中你怎么样站在被动性的地位里面，你自我安慰说我正在享用自由，这是 very contradictory, very controversial, and very paradoxical。 自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所以你想自由想不透的结果呢，就以曼纽尔看说应当把自由归纳在 noumenal world， 不是单单在 phenomenal world 里面。自由以不朽以上帝这三件事是被编排在那个本体界人的理性纯理性没有办法勾到的地方，而不能把它编排在我们想得通的地方里面。自由太奥妙。20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讲过一篇自由的矛盾性，我们继续讲下去了。所以自由不是一个罪，不是单单一个行为，罪是一个神面前的状态，罪是一个人中间的一个损害，一个行为，罪是我里面的一个奴役的权柄。我想我讲到这里，我应当提醒一件事，你知道你生命中间有那些事正在捆绑你，你无论用各样的文化遮盖你自己，用各样的办法安慰你自己，你没有办法逃避，你心中有一些的控告告诉你，你正在某些的捆绑的下面，那是什么？那是罪。第四样，罪是使我们与魔鬼联合在一起的工具 a tool to unite ourselves with Satan。 没有一次你犯罪的时候不使你与撒旦连在一起，当你犯罪的时刻，也就是你离弃神而亲近撒旦的一个时刻。所以呢，这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工具。你正在把你自己的手放在手铐里面，你正在把你的生命放在监牢里面，你正在把你的自由放在自杀的途径里面。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不但是一个诠释，罪更是一个攻击，把你与撒旦连在一起。这是罪的四方面。圣经里面至少有六个定义论到罪是什么。第一，凡骄傲的人、言高气傲的，就是罪。第二，意玩的，就是罪。第三，不义的，就是罪。第四，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第五，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第六，知善不行的，就是罪。这是圣经提到的罪的六个很大的定义。什么叫做罪？我们从字义来说，罪是 hamartia， 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从这个位分来说，失去本位，这个叫做罪。我们的关系来说，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的建筑同破坏，叫做罪。把整个的关系颠倒，这个叫做罪。那我们今天提到圣经里面六个大的定义，我再讲一次。圣经说心高气傲，这就是罪哦。圣经说欲玩，那就是罪哦。圣经说反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哦。圣经说不义的，就是罪哦。圣经说知善而不行，就是罪哦。圣经说凡是不出于进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哦。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六个罪的大的定义。我今天不要一个一个谈，因为这六个都有很它的重要性在其中。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一件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就被自己提到罪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没有一个罪比抗拒耶稣基督更大，没有一个罪比不接受基督所给你的救赎邀请更大。今天我还没有结束这一篇以前，我要同大家谈一下一些刺激你思想的东西。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它是以人类代表性的地位来犯罪，所以这个亚当的罪就要归到每一个在他的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这个就是神学里面所说的原罪论 Original Sin。 我再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站在人类代表性的这个地位上来犯罪，所以他的罪就要归到一切在他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 Born in the stream of Adam's life， 亚当的生命源流就是按肉身而被生的，就是肉身的那个原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而当基督以绝对顺从的身份在神面前遵行神永恒旨意的时候，他也是站在代表人的地步上来成义的这一位。这样呢，基督的义也就归到那些在他里面顺从他对神顺从而成就的救赎的邀请的人身上。这样基督的义就归在那些按灵所生的就是灵的这些人的身上。这些词句很长哦，我把它弄短一点好不好？亚当代表，耶稣是代表，亚当是全人类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全人类的第二个代表，亚当是人类中间那些不信者的代表，耶稣是人类中间那些信者的代表，亚当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神所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因为只有两个，所以亚当是第一个，耶稣是幕后那一个，免得还有第三第四来了。这个幕后的一个，也就是说结束了，你不能相信说文显明是另外一个代表。你知道文显明是谁吗？不先不明不闻的那个人，但是名字叫文显明。在他的思想里面，神要用亚当赐下圣洁的后代，亚当失败了，因为他偷吃禁果，给他解释成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前发生了性的关系。这胡说八道的解经家已经把美国那些笨人的头脑把它带到异端的地步里面去。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所以最好的也开放，最坏的也开放，又聪明又笨的国家。然后呢，人类就在罪的中间没有办法成全上帝旨意，上帝就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是第二个代表，可惜在他还没有结婚，没有能够生下圣洁后代以前，被拉去十字架，所以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代。上帝派第三个代表，就是文显明。我告诉你，请你注意刚才那句话：亚当是首先的人，耶稣是幕后的人 ，the last Adam， the last man， 就是没有了，没有了。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坚强、坚定？神的启示在文字的方式，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完成的东西表示他有绝对的权威来批判的万世万代。若不是如此的话，你再打开一个门，你就继续不断没有办法应付所有的异端进来。照样亚当是幕后的一个代表，表示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第三个代表的身份上。亚当是第一个代表，耶稣是幕后的代表，结束了。亚当以他的不幸、他的背忧、他的不义、从他的背逆，代表了你我在生活中间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不顺服上帝的那个情形。而基督以他的顺从、遵行神的旨意的甘心，同他能够把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所预定的一切的美意都呈现出来，也代表了我们因为信他所要领受的圣灵给我们顺从的能力，那这一方面的恩典。所以亚当因他的悖逆就把罪带到人间，耶稣因他的顺从就把义带到人间。 亚当对神的这个不义显明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中，耶稣基督对神的义显明在他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的这个生活中间。所以呢，整个亚当的一切的行为生活归纳起来只能用一句话表达出来：上帝啊，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行。而耶稣整个的生活归纳起来，也就是另外一句话：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行。就从这个角度，我告诉你，赵永基的祷告同他对今天全世界教会所教导的祷告方式是违背圣经的。你们在台湾的人也开始开放了，而我仔细考察你们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做教会的工作做得半时做不起来，那怎么办呢？开放吧，大概还有新的盼望。如果有机会，我们要研讨教会真正复兴的意义是什么，要真正复兴的代价是什么，真正复兴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恳切祷告，等神的时间来到。不要随便以为那些现象的复兴就可以代表圣经里面的原则。耶稣基督没有说：上帝啊，那可怜我吧，你降低你的标准一点，顺服我吧，我一定纪念你。耶稣没有说：我既然要这么做，那么你成全我的心愿吧，那我呢就不受那么多的痛苦，难道你甘愿看我这么痛苦呢？上帝好像我再说好像，从现在来看是个很残忍的父亲，任凭他的儿子喝完那个烈酒中间的神愤怒之杯一滴不除，让他这样死，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让他在大声的呼喊中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对他连一句话都不回。为什么？义、罪与审判，在十字架上达到了最高潮、最完全的结合。明天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亚当与耶稣就是人类的两个代表，一个是罪的代表，一个是义的代表。亚当既然是人类的代表，他就代表罪人，显出罪人对神的背叛状态，所以他的罪过、他的罪性就这样在那些被他所代表的人身上要继续存下去，这个叫做原罪。奥古斯丁对原罪的解释是有差错，奥古斯丁清楚看见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后的那一段，奥古斯丁清楚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几节的最后的那一段，他发现这个亚当耶稣、耶稣与亚当这两个人中间呢，有一个对那些他们以后的人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他看保罗讲那些话很严重，因为一个人犯罪，罪就临到众人，因为他们都犯了罪。那么这个归罪 imputation of sin 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奥古斯丁就说，这是因为性交的关系，罪借着人的遗传传到后代那里去。这个思想结合了中古世纪结义主义的思想 aestheticism， 这个思想结合了比较受过二元论宇宙观影响的 Manichaeism， 产生了一些不能完全除去的那些影响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使得中古世纪过了一个二元论的生活，至少在现象中是如此。什么意思呢？不结婚是比结婚更圣洁的，做童女以后在天上是有赏赐的，童男童女在天上的赏赐超过那些结过婚的人，因为性是肮脏的。这些原则不是圣经的，所以我奉主名告诉你，好好结婚吧。没有结婚的人不要以为你比那结婚的人更圣洁更高一级，结婚的人不要以为你自己比不结婚的人更低一级，没有这个事。也千万不要以为性的关系是把罪传下去的原因。但是在改教时期，特别是加尔文同马丁路德，他们就提出来了， 很重要的一点，亚当的归罪于子孙，乃是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现在我再刺激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亚当的罪归到他子孙身上，而基督的义归到那些属于他的人身上，请问为什么亚当的罪归到子孙是自动的，而基督的义归到他没有子孙怎么办呢？归到别人身上不是自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亚当犯了罪，他的儿女都是罪人，而且自动的罪人，主动的就是罪人，那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一个义人，对不对？义人结了婚，何况跟义人结婚，双义，男的是义人，娶一个得救的女人结婚也是义人，那么为什么义人从义人结婚生的孩子义不会直接归到他身上？那么上帝不公平，对不对呢？我今天还不回答，我就把这个问题刺激你好了。如果基督徒同基督徒结婚，得救以后才结婚，称义以后才结婚，直接归义好不好啊？那不必传福音，多多生孩子，教会就兴旺起来。这个叫做 church growth in biological terms， 这叫做 church growth of genetics， 借助遗传增加教会的会员，不是很好吗？那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当犯罪，后代主动做了罪，而基督徒称义以后，为什么后代还需要实实在在受上帝的道教训，直到他们在道里面被重生？为什么？回到刚才我提的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耶稣说，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凡灵生的就是灵。大家说，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凡灵生的就是灵。奥古斯丁在提到婴孩有原罪，他的理论是性关系成为媒介，我们不接受这一方面的理论，但是他里面提到一些的事情我要注意的，因为婴孩有夭折的证明他有原罪，婴孩有残废的证明他有原罪，婴孩需要受洗，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都知道孩子都受洗了，所以证明他有原罪，否则的话为什么他要受洗？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罪，为什么他会夭折？否则的话孩子没有罪，他为什么会残废？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为什么既然有罪的报应在他的身上？所以奥古斯丁从这些的现象提到了婴孩是有原罪的原因。我们不接受他前面的提到了性关系影响了后代领受原罪或者归罪的原因，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的，婴孩会死，婴孩会夭折，有的婴孩残废，特别在过去科学同医学还没有全面的发展的地方，直到今天那些科学医学落后的地区，卫生设备不齐全的地区，你看见许多婴孩夭折的事件在全球继续不断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实在是审判了他的原罪，就是他肉身的死亡。那以后呢，末后的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呢？明天我们要提到在末后的审判中间，不再已经审判的，不再审判，而按个人所行的和善和恶的报应。那我想刚才刺激你的问题，你们去讨论一下，如果基督徒生的孩子主动做基督徒多么好啊，是不是？那么特别属灵的生出来就更属灵的，那就属灵的进化了。但是事实证明牧师的孩子常常最坏的，对不对啊？因为牧师啊大家要尊重，所以连他的坏孩子也被尊重，这个叫做担光托福，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别人不敢走动，就牧师的孩子走来走去。那么义人为什么不生义人出来？我对我的教会的会友说，我的孩子坏蛋请你打他，必要的时候你责备他， 真的必要你打开，然后告诉我，我谢谢你。我不相信基督徒生的孩子主动得救，没有这个事。基督徒相生的孩子还是被生在最终，但是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恩典，他被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明白真理的家庭里面，有教导圣经的场所里面，这些的东西呢是他与别的孩子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你们再好好去试。神学是一片大海，它的我们继续不断去挖掘、去了解、去经历、去认识。感谢上帝，我今天先提到这个地方。最后我要问你，你到底是在亚当里面呢，或者你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义已经归在你的身上了没有？或者你还在亚当的罪里面挣扎，因为亚当的罪正归在你的身上？你今天应当回到主的面前来，像马丁路德说，我将我的罪归到基督的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把上帝的爱赐给你，把上帝的义降下给你。你愿意不愿意离开你做罪人的地位，在基督里面领受神要赐给你的，就在神的道里面看见恩典就在你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